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来自南澳大学国际商务战略专家谭伟强博士，来跟我们分析中美贸易战目前的一个状况。唐博士你好。
你好，川普提出的对华为的禁令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或者会严格到什么程度，还有中方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但是效果方面呢，我觉得未必会很好，因为我们说华为呢是高科技企业，那么对应的是美国的硅谷的企业。我有朋友在硅谷工作，他就前两天发微信给我说啊，他们公司在加班加点的处理华为的订单。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硅谷的企业，美国硅谷的企业呢，20%-30%以上的订单呢来自于华为，来自于中国。美国企业也是要生存的，也是要赚钱的嘛，也要是交税呢。那怎么办呢？面对政府的禁令他们怎么做呢？那只能是赶在禁令正式实施和具体细则公布之前呢，赶快把订单处理好。以前的美国人没有中国人那个澳洲人这么勤奋，但是他们也是没有那么快的，通常一个订单处理要一个月时间，但是现在都要3-4小时加班加点把它处理完，然后尽快发货。那么美国除了禁止芯片、禁止配件还有软件以外呢，禁止华为使用安卓系统，真的会对华为产生很大打击。因为我们知道研发芯片、研发手机操作系统都要很长的时间，对于美国企业来说不至于是毁灭性打击，但是肯定会受到损伤，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问题。前一段时间那个中国的媒体人胡锡进主编说到，那么贸易战的结果是谁呢？结果是什么呢？主要是看两方谁更能扛得住，谁能扛得住，谁更扛打，不是说谁的技术更高明或者谁的武器更先进，谁的手段更高明，而是说谁能扛得住对方的攻击。那么得要看长期和中期来说。长期来说，中国当然可以倾国家之力去度过这个难关。对于美国来说呢，面临选举的压力，短期来说。但是呢，你觉得为什么说胡锡进说的很对呢？是因为真的是由两个国家的企业、两个国家的人民来扛的。那么就是说，这个贸易战最后结果，这个成本会转嫁谁头上呢？还是由企业和双方的人民来承担的。双方肯定手中都有自己的筹码，否则的话不会坐在谈判桌上来谈，不会谈的这么激烈，不会打起来。当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是呢，最后谁来赢，手中的牌是怎么样，最后谁来真正负担这个损失？真的是可以预见到的。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当然中国来说，因为中国要进口几千亿美金的这个农产品，那么农产品的减少以后，市场减少了以后呢，中国老百姓是不是会手中的可以用的这个生活物资是不是会少啊？那么对于美国人来说，美国人民来说，那60%的日用品来自于中国，那么一旦成本提升，或者说没有那么多中国产品进口到美国去，那么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双方的企业是不是相应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就是说，看谁真的能够影响到什么程度了。美国手中有美国的牌，中国手工也有中国的牌，这个牌最后伤及的是谁？
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其实中美贸易战呢，它是两败俱伤，伤员就是两国的企业和人民。但是有时候在讨论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过程当中，在有些时候它会上升到一些比如说国家的民族的荣誉和力量，所以可能会让这个真正的受伤者他也从自己的个人得失当中好像跳出来，然后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你觉得在中美贸易战的辩论当中，中国和美国的人民他们是怎么样去应对，或者说怎么看待中美贸易战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这方面的一些异同呢？
这跟我们自己家庭一样，那么生活们要有里子，也要有面子。里子重要还是面子重要呢？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选择，也是每个民族的选择。当然咱们中华民族的可能更重视面子，我这个砸锅卖铁，我勒紧裤腰带也要跟你打仗，当然可以是这样做的，这个荣誉也是很重要的，想要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面子总是需要的。可是打法是怎么样的呢？做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真的是需要考虑的。美国也一样，对华为的禁令，那么对华为是有问题，当然我就不一一细数他的这个华为的这个众多水军的行为。但是呢，觉得美国政府想要打这张牌，那么还是应该列举更多的事实，比如华为到底做了什么，有什么真凭实据的 应该拿出来。其实网上有很多了，很多评论，双方也都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说、华为做的怎么好，美方说华为做的怎么糟糕，可是没有真正的真凭实据来一直行政命令说我要禁止它，就显得有一些不够高明。当然这也许是美国或西方的这种行事作风，像咱们东方文明讲究先礼后兵，那我这样说，而且细数你的罪状，要发表檄文是吧？什么讨伐谁？这是某某某的檄文。那么我的檄文里要说你做错了什么事情。而现在呢，美国的做法只是说，我在华为涉及国家安全。好的，那么具体做了什么，或者他想要做什么，有没有什么事实？应该摆事实讲道理，然后再发布禁令或者做出具体措施。我觉得这样更符合当然符合咱们东方的这种智慧，可能并不完全符合美方的这种行事作风。可能他觉得我不需要啊。也许是他这样想，当然我们作为东方人可能很难揣测特朗普的想法，本身特朗普的形式很多西方人也琢磨不透。
英国还是坚持了一些自己的做法，你对这个是如何看待的？
我觉得这是真正的西方强国的一种明智的做法，就是说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是把利益国家利益放在最前头，而不是说 ideology 就是比如说意识形态，比如说国家尊严，比如说民族形象，这是重要的，都是重要的，包括意识形态都是很重要的。但是首先要重要的是，你的经济发展是不是真的能够发展？否则的话，没有说话权的，才会获得这个人民还有企业界的支持。欧洲为什么没有紧跟美国的做法，也是出于这样考虑。那么真的实惠在哪儿？真的实惠对国家的实惠在什么地方？这些国家是要考虑的。是华为可有它的问题，我不想再具体说它具体有什么问题，但是它有它的问题。可是它有没有它的好处呢？我们都讲啊，这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出防范就好了。另外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欧洲也不会跟着美国去做的原因，也是欧洲在美国手里没有什么把柄。所以基本去年的时候，特朗普也说啊，我要制裁欧洲，因为欧洲这个也有很大的对美国也有很大的这个贸易顺差。可是为什么没有最终执行？因为实际上他们两个顺差是很小的，而且经济的依赖度要更高，互相依赖度更高，和中国呢？中国和欧洲美国之间的这个依赖度还不太一样，不是，我就是说欧洲和美国的这个贸易依赖度还是相对比较对等的，所以他没法，美国也没法去强行制裁欧洲啊，所以欧洲也没有必要完全听他的。五眼联盟啊，还更像是一个政治联盟。我们知道澳洲的几大电信运营商都已经跟华为签了相关的协议意向书，最后都要把这些协议和意向书取消掉，实际上都是迫于政治压力，而不是经济考量。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一个明智的举措。当然了，我并无意干涉政府的决定，也不想影响各位听众的想法。但是我真的觉得这未必是明智的。因为每一个问题呢，都有它的优点，有它的缺点。像我们开窗户一样，它肯定会有新鲜空气进来，但是也会有苍蝇，装上纱窗就好了。那么，如果真的觉得华为的这个设备有安全隐患，那应该想的是如何杜绝安全隐患，而不是说，这个因噎废食。我觉得英国呀，像德国做法会更聪明一些，更体现商业社会的这种机制。
感谢来自南澳大学国际商务战略专家谭伟强博士对于目前中美贸易战所做的分析，谢谢。
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